今天主日学啊，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主你的荣耀，感谢主你的恩典。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要做属于主的人，在这空虚背逆的世道，在这将要灭亡的末世当中，为你做光明的儿女，做你忠心的门徒。谢谢你上个礼拜带领我们呀，走过了以弗所书，一章1到5节。或者至少是1到4节吧，1到5节了。上个礼拜讲到5节，那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必经之路。因为我们若在基督里不忠心，我们就与你无份了。你呼召我们，对我们的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如何成为一个神眼中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平安，好让我们活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我们开始录音了啊，方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其实主要在核心价值观就讲的“忠心”二字。因为第一节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教会论的第一个根基是什么呢？教会是谁呢？教会就是你我呀，就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蒙他呼召和拣选，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的人，服侍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就是教会。所谓的教会就是一群忠心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聚集敬拜服侍传扬神的道。所谓的教会就是这么个简单。那教会里边的人是必须是忠心的人，未必是有钱人，未必是有才的人，未必是有本事的人，未必是长得漂亮的人，也未必是长得英俊的人，未必是有些什么了不起的人。但这个人必须是忠心的人。耶稣说，在小事上都不能忠心，在大事上你也休想他会忠心。所以，上帝对我们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日常生活每一件小事上尽忠心。所以，忠心是教会论的第一个根基，第一个核心价值观。因为保罗写信就是给这些有忠心的人。换句话讲，我们在讲教会论的时候，请问你是那一位 the right person？ 你是那个对的人吗？你是那个配得教会论信息的人吗？那这里就提出这个问题。那这个回过来的回旋钩一打过来就是，请问你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吗？这个问题很挑战哦，很拷问我们的灵魂哦。我们每一个人，这句话来到的时候，马上就扪心自问：我忠心吗？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自省、反省，来到圣灵面前求问主的心意，否则你就不可能得到第二节所说的恩惠和平安。恩惠和平安也必定不会归给你，不会从三一真神那里归到你的生命里边，你不会有平安的，你也不会有恩惠的。你总是心神不定，你总是属灵的麻烦多多，你只是充满了属灵上的灾难，总是跟上帝有这样那样的牵绊置绊，以至于没有办法跟神建立一个美好亲爱的关系。原因回头就是这个忠心的问题，你不忠心就没有平安和恩惠，这几乎是画个等号的。那恩惠与平安是归给那有忠心的人。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这个信息，包括整本圣经，都是给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你忠心吗？或者反过来讲，教会总是鼓励弟兄姐妹读经啊，读经啊，读经啊。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说：“牧师啊，读不下去，读不下去，读不下去。 我有的时候很想问一句 "Why？" 为什么？但我不问，因为这个问题是你跟上帝个人的关系，别人插不了手的。其实坦率讲，如果你真读不下经，短时间可以理解；如果长时间信得住，很长时间你经圣经都读不下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心里边有一样东西拦阻你去读经，你缺乏读经的平安与恩惠。那为什么会缺乏读经的平安与恩惠呢？因为你从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缺乏一个对上帝的忠心，只是玩玩看，呀，敲敲脚，试试看，甚至还想是，呀，一脚踏两船。就是世界踏一只脚，信仰这条船也要踏一只脚。昨天有个老人家呀跟我讲他的家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麻烦，他跟他的孩子们就产生一些矛盾，如何分家产？他的家产比较多，他就问我牧师我该怎么办？我就跟他讲，我说人生的缘分呢，分两种，一种是血缘，因着血缘的关系建立了家人的关系；第二种是灵缘，因着信耶稣基督的关系，你与永恒、永生以及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了一个永恒的关系。两种缘，我说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缘。假如你是属世界的。你是属这个眼睛看得到的物质世界的，并不属灵，并不属基督的，那你就拥有血缘，你就拥有你跟孩子的一世情，呀，一生的爱，你的确是拥有的。那怎么办呢？我说你现在如此高龄了，我建议你呢，把你老人院的钱留好，然后帮助你以后走不动了、动不了了，还有一个护士来照顾你，把钱都留好了。有人来照顾你，其他的钱你也带不走，就给孩子吧，不要跟孩子争了。他说孩子现在对我不好，悖逆，不想让我快乐，我就不想把钱给他。我说那你不把钱给他也行，给一些慈善机构啊，捐给教会啊，或者是做一些别的用途也行。那不给孩子也不给孩子也无所谓嘛，你自己决定好了，想清楚了。做你自己的决定也好，反正你自己的，以血缘为基础，以这一生一世为你的长度，做这个决定也无可厚非，是你的钱嘛。我说当然了，如果你是以灵缘为基础，我说我反倒建议你呢，穷尽你这一生所有的时间、价值、金钱、财富。尽你所能帮助你的儿女能够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永生的关系，那你的钱就物有所值了。否则要钱干啥？你没有钱的一个人，充其量就是到老的时候，快死的那几年，没什么人照顾你，可能屎尿拉的到处都是，可能吃饭吧，饥一餐饱一顿，可能到时候连走到门口开门的力气都没有。打电话吧也看不清了，电话给你再好的电话，你也不会用使用的功能了。那就是人老的时候最大的麻烦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害怕呢？为什么因为这个恐惧，你就非要去捆绑你的儿女，拿钱去诱惑他？你照顾我就给你钱，以至于你跟儿女的关系不是一个相爱的关系，乃是个利用的关系，并没有爱。我说：“为什么不让你的钱成为永生国度的资产，为神所用呢？”啊，你说我孩子都已经信主了，现在都很好，好，那没关系。那奉献给教会嘛，奉献给福音永生的事业嘛，或者给一些有困难的人做些慈善的事情也好啊。为什么自己一定要拥有这么大笔财富？我说。人有了钱，其实是一种痛苦，你发现没有？他说：“是啊，是啊，牧师，你不知道我多么羡慕我自己当年没有那么多钱的日子，我都很好办。 你签个支票往哪一个你自己圣灵感动你的地方一奉献一捐，没事了，你带着就送了，要那么多钱干啥？钱其实就是一种担子，好像你当年的财主，粮食打下来打多了怎么办？圣经也有说了，要起更大的仓库。结果耶稣说，在天上的财宝没有贼偷，在地上的财宝有老鼠去咬，有贼会惦记。有钱人不快乐的，坦率讲，我认识不少有钱人，在我这一生当中。我想，我接触的有钱人数得到的，大概不下100个人，蛮多的有钱人。但是我看他们95个以上都是不快乐，快乐的就那么几个，而是真心是为主而活的那几个，他比较快乐。不为主而活的有钱人都很痛苦，呀，没钱的时候可能也痛苦，有钱的时候也痛苦。圣经教导那个，让我也不要缺乏，免得我因为缺乏去当贼，羞辱你的名；也不要让我过多的钱，免得我骄傲说耶和华是谁。所以，当一个不缺乏、不多财的人是有福气的。钱很多，其实不幸福的。钱多的儿女，大多数也不孝敬。钱一多，儿女就惦记你的钱财，很少会跟你讲真心的爱了。所以，这个忠心与平安恩惠的关系，是非常深远的。这是我们个人的角度，但是我们不是单单活个人呐，我们还有教会啊，我们还有一个群体啊。所以，保罗这封信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他是写给一群人的，就是写给教会。那。教会的品质是什么呢？这是第四节里边讲的，就如世界创立，神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的这一群人，首先他不是一个主动的关系，他是一个被动的关系，他是蒙拣选。每一个来到教会，成为神儿女的人。都是蒙神拣选，都是被动，被神拣选。首先第一点，那我们主动的是什么呢？蒙神拣选的人，上帝最在乎我们是不是圣洁，是不是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无有瑕疵。这个无有瑕疵不代表我们道德上的完美，乃是代表我们信仰上的完全。如同马太福音5章48节讲的，你们要完全，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这个无有瑕疵指的是我们对上帝的那种专一呀，那种唯一，那个第一，把上帝当做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唯一、专一、第一。我们是不是一个这样？这样就是一个完全人，就是为神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了。但是神也不会让你白白付出这样圣洁的代价，乃是他会赐给我们有神儿女的名分，得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这是上一讲我们所讲的中心论，我几句话把它 summary 出来。如果上一堂课没有听的，听我讲这几句话也基本上够了。就这几句话就是对上一堂课的一个小结吧。那我盼望弟兄姐妹做功课，有个别弟兄姐妹交了功课，令我很感动的。凡是做功课的人，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孩子，都是有可能是一个因着忠心得着恩惠和平安的人。我们在此就恭喜你，愿意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我不太愿意勉强弟兄姐妹去。做门训的功课，有很多同工劝我，你就跟弟兄姐妹讲讲呗，叫他做门训功课呗。我说我从此不再想勉强，你真是要做，那是表明你在基督里有这个忠心，有这个意愿。你不愿意做，我何必要勉强呢？牧师算老几啊？牧师太卑微了，不配叫你们做功课。但是假如你们真要做了功课，你的确会感动牧师的心。所以盼望你们 自己在神面前要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位。好，讲今天下一个主题，其实就是6到10节。上个礼拜我们读完经了，所以今天不用读了，我来读吧。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第7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丰富的恩典。第8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哇，读完这个我觉得满满的什么东西啊，有一个字重复出现的是哪一个字啊？记不记得？能不能记得？我刚才读完以后有一个词反反复复出现，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出现啊，有没有？有没有？5节经文出现4次，出现了什么？哪一个字？瞻仰？
恩典。
恩典，对了，所以这个礼拜我讲恩典。教会论的第一个核心价值观讲的是忠心。我们是一群蒙神拯救和呼召有忠心的人，蒙神拣选有忠心的人。那这一群人来到神面前，他得到什么呢？首先，他得到了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何等的丰富。第6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恩典呢？张扬，告诉我什么是恩典。
白白得到的。
白白得到的，我们通常只懂这一个概念，只懂这一个。多一点呢，再想一想，什么是恩典？
是
经文里边第6节第一句话就有说呀，使他荣耀的
荣耀的恩典。
使他荣耀的恩典，听得懂这一句话吗？恩典不是小恩小惠，让我们得个房子，得个车，得个老婆，得个娃，不是得好处的意思呀。恩典的意思是神得荣耀的意思。如果一件事情你说它是恩典，是你得了益处，人本主义的恩典就是我得了好处，儿子上大学了，女儿嫁了呀，我抱孙子了，我们很多人把这些东西当恩典，那我是觉得有一些可惜了。我们比较人本主义了，比较利己主义，比较眼见主义，比较短见主义，蛮可惜的。恩典首先的衡量的标准，请大家留意，是神得荣耀。神得荣耀。如果一件事情神没有得荣耀，请弟兄姐妹以后不要称这些东西是恩典，真的，它不配称为是恩典，除非是神得荣耀。你知道吗？我们说我们白白得来的，往往是指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得到的利益，是我们得救得福音啊，我们得救啊，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啊，是白白得来，指的是耶稣基督救恩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是白白得来的，而不是我们得到的那些，洗衣机、洗碗机，冰箱，车子、房子、孩子、位置、票子、五子登科，不是这些东西啊，乃是指的是耶稣基督，这个恩典。在大概念当中指的是耶稣基督，离开了耶稣基督，换句话讲，没有恩典。稍稍绝对的一点讲，除了耶稣基督， 没有恩典。如果一样所谓的好处不是在耶稣基督里，他可能就不是恩典，乃是诱惑，乃是撒旦的诱饵。呀，神岂是真说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对吧？你能够眼睛更明亮啊，都是好处啊，对不对？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将这石头变成食物啊，都是好话，让神的儿子得能力，对不对？他能够把石头变成食物，都是让我们得益处的恩典，加个引号啊，但是那不在耶稣基督里。呀，不在真理中，那不是恩典。有些人给你一些小恩小惠，让你得到一些便利，得到一些金钱上的、时间上的、旅途中的，或者说是方方面面的便利和好处，那是恩典吗？不是恩典，不是恩典。呀，那些是一些。撒旦所搞的障眼法是一些，诱惑，是一些利诱，它不是基督里的恩典。所以记住，恩典的第一要素呢，是神得荣耀。所以我们思考问题，从此我们思考恩典的这个问题的出发点，要看看神是否得荣耀，呀。然后第二点，我们仍然要考虑。这是不是在基督里的？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他是不是在基督里的？那换句话讲，是不是在教会里的？是不是在圣经里的？是不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的？那有些人往往会说一些：“哎呀，只要在上帝、在神里边就好了，不要在教会里边。”不要在人里边，不要在这看得见的人里边，就是貌似很属灵，其实很危险。上帝他是借着可见的教会，去彰显那不可见的权柄、智慧、恩典与大能。所以不要想着有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会绕过教会。去对我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不要相信有这样的异端、这样的谬论，呀，这是错误的，呀。神在这个世上设立教会，就是目的要借着教会彰显基督的荣耀，彰显基督的恩惠和平安。所以，教会是我们在末世当中辨别诸灵、辨别诸端、诸多的异端。的一个试金石，呀，很多人是对教会是很轻蔑、很瞧不起，呀。当然，我讲的教会是一个普世教会，我讲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全球的、唯独一间教会。我们每一间小小的教会，只是它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一个彰显而已。那每一间教会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呢？看几样基本的。呀，表征第一，这个教会是不是高举耶稣的？是不是凡是尊主耶稣基督为大的？是不是凡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行事为人的？这个很重要。第二，看这个教会呢，是不是在讲圣经的？呀，是不是是忠心于圣经的信息？呀，还是？东也今天讲东，明天讲西，就是唯独不讲圣经。有这样的教会的，他很少是按照圣经的书卷一卷一卷的去忠心的在神的话语上讲圣经，极少。一般这样的异端教会、不忠心的教会，比较喜欢用一些主题式的、个人式的、见证式的、分享式的、有需要式的。我不是说这些不行，但这些不能成为主流。主流必须是圣经，偶尔会有一些，哪怕是，其实我们教会极少过节，你发现没有？我们极少去过 过去，我不是说不可以过去，偶尔是可以的。但是我有时在想，一年这么多的节假日，每年的节假日，教会就要去满足这些节假日，而放下讲圣经这个主题，我觉得我有点于心不忍，我对不起我的主。所以我这么多年的讲道呢，我都是按照圣经的书卷一卷一卷中心的去讲，不管这是什么样的节日，我顶多在这个主日时候稍稍提一提，它不能成为主宰，因为圣经是我的属灵的食粮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属基督的教会，你必须是尊重圣经呀，圣经是我们唯一的判断是非信仰的标准，看圣经。那接下来呢，也要看圣灵。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是上帝，圣灵是感动我们，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和圣经的话语相合。圣灵的启示不会超越圣经。那如果说有些教会有些宗派他所教导的圣灵论是超越圣经的，那这个教会是很危险的，要很小心的。所以圣灵毫无疑问，圣灵是上帝，他的位分当然比圣经要大，他启示的圣经嘛，但是他启示之后他就谦卑他自己了，他不再超越这本圣经，免得有人全世界25亿基督徒就变成25本圣经的标准，一人一个标准啊，圣灵论就可以超越圣经的话是很可怕的。所以圣灵不会超越圣经，他会尊重自己所启示的话语，要看重自己的功，自己在人面前所做的功。所以圣经是我们的标准，圣灵不会超越它呀。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当然也很重要的一点，要看教会的见证。教会除了讲圣经，还得传福音，还得做使命，还得去宣教。如果一个教会从来不讲福音，
这个所以你也在那里，我
在开启。是谁呀？谁在说话？好像听着麦克在说话。是，张扬是你在主持吗？
不是，是师母。你跟师母说一下。
师母不在我，师母离我十米远。他在外边，他可能自己没搞好吧。好，我们继续啊。妈咪啊，
牧师，你开麦克风。
OK， 我把电话都给关了。现在听到我声音吗？
声音听得到，但是看不到你的头。
我头跑哪去了？
被那个遮住。
我放在上，这样好一点吧。
好多了。
看到头了啊，你说这么大个头还没有被人发现，这多危险。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我小的时候被我爸妈妈叫大头，叫的大。好，我们回过来看，就是今天的信息啊，就是 恩典是使基督得荣耀，恩典是在基督耶稣里。好，这两个基本的概念呢，核心价值观呢，要成为我们教会论的恩典论的一个根基，就神的荣耀在基督里，这个恩典才有 value，才有价值。以后我们再谈恩典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不要脱离了圣经加恩典，好不好？不要脱离了圣经去看恩典，因为脱离了圣经看恩典呢，那都可能不是恩典，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恩典。求神的帮助我们呀。好的，我们看第七节，张扬帮我们读一下。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恩典的第一彰显是什么？刚才讲的恩典的本质啊，第六节讲恩典的本质，本质就是神的荣耀在基督里。那么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有怎样的作为呢？第一个作为，恩典的第一个作为就是拯救。拯救的第一个要件就是悔改。呀。耶稣基督透过什么来拯救我们呢？是他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且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是极其极其普通的人，极其普通的道理啊。最近我们都在谈这个查理·柯克啊，他讲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高言大智，他讲的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该怎么行事为人。你愿意让你的女儿在一个更衣间里边，被一个明明是男人的身体却自称是女人与她一同换衣服吗？你不愿意，对不对？你既然不愿意，那你为什么要支持变性的事情呢？你愿不愿意你在家中能够家人当中的彼此相爱，能不能够愿意你的孩子到老也不偏离，走正路？有没有？你愿不愿意？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啊。但是你愿意不行，你做不到的。人如果不经过救赎，是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荣耀来的。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有一个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我心里边也蛮痛心的，因为这个牧师呢，跟我们也算是差不多同样的背景吧。所谓的背景，我说的就是因为8964天安门事件以后信了主的一群人，全世界加起来做牧师的也就大概还在牧会的十个以内。呀，可能5个人左右吧，5到10个人吧，不多的，就是因为六四而信的耶稣，我指的是在海外了，不是，我没有指在国内的教会了，国内教会我其实不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在海外的教会仍然还在牧会的，因为89年六四而信了主，奉献全时间去牧养教会的牧师，为数不多的。呀，他也是其中一个。他就是隶属了从创世纪亚当夏娃的教会到大卫的教会，亚当的家庭到大卫的家庭，都是没有一个是幸福的，每一个都是残缺的。所以圣经他认为家庭不是主题，我就有点惊讶了，有点失望了。其实，在圣经里边所彰显的家庭的残缺，恰恰是在讲到罪带给人类的这种光景，恰恰讲的就是，首先第一个需要被拯救的是我们的家庭啊。家庭如果没有生命力， 你所做的都是假的。查理·柯克他在校园里边讲，他说：“Show me wrong, show me my wrong，告诉我有什么错，我就改。”他就邀请那些在美国校园里边的孩子们，指出他有什么错来，他就用圣经的启示和道理跟他们讲道理。一个好平常的事情啊，我想不到这一个22岁的这个 Tyler Robinson，怎么就因为他的一些言论受不了就把他杀了？这让我很惊讶。我这一个礼拜来，我不怕你们笑我，我一直是以泪洗面的过来的。想起 Charlie Kirk 我就受不了。想想只有31、2岁啊，那比我儿子大2岁，大1岁多，不到2岁。就是这么一个30出头的这么一个孩子，因为呢，他 debate，有些人说查理是没读大学，没有才学，没有知识，没有能力，你错了。查理的能力、他的逻辑、他的哲学、他的思辨能力，超越我们多少人呐、啊？不要超越，不要说超越我们中国人了，超越多少美国人？这是有可能的，也不怕告诉你，我儿子在读大学以前，他也跟 Charlie Kirk 一样，也是读这个 debate 的，读这个辩论的。他是哲学德州哲学辩论第一名，全美第三。他的知识量，他的哲学逻辑是非常丰富的。他找的第一份工作，竟然。公司说有一个理由，不是因为他读了大学，乃是他在高中的时候得过这个哲学辩论德州第一名，所以跑来找他，查到他的资料。我真的不想在这里夸我的儿子，觉得很没有意思，我不想夸他。但我想跟就想跟大家讲讲一件事情，在美国，一个高中毕业的孩子是具备查理·柯克所说的这个辩论的能力、思辨的能力的。别人不说，就是我们家这个卑微的这个儿子，都尚且都有这样的能力，更不要说 Charlie Kirk 了。所以这些人是不攻自破的，他不了解美国，他不知道美国高中毕业的能力，一个好学的孩子会达到什么样的 level，到什么样的地步。也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常常为 Charlie Kirk 这件事情，为他的太太，为他的孩子。为他们这个，美国，turning point American，美国回转吧，他们这个事业，去祷告，求神也继续纪念美国现在目前社会的撕裂吧，到达这种地步了，就是因为一个一言不合，举枪相向了，到达这种的，为什么呢？没有救恩嘛？一个没有救恩的人，他就会拿着枪，对着与他观点不合的人大开杀戒。所以，如果这个凶手他是活在教会里，他是有教会官，他是有教会的忠心官，有教会的恩典官。他断不可做这件事情，他做不出来的，因为他的救赎不清楚，他的救恩不明确。第七节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这恩典是包括什么呢？恩典的第一内容是基督的救赎。”而这个救赎是包括他为我们舍命的血，他的牺牲，他的舍命，而他的牺牲和舍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他不是一个空中楼阁，乃是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恩典。大家清楚这个恩典吗？他不是说我们读读文章。 唱唱诗歌，然后崇拜完了，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各做人渣，呀，最后不知不觉自己也变成属灵的豆腐渣，不是这样子的。生命必须是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怎么样有生命力呢？你必须是与主相连，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那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呢？首先要效法耶稣基督喂养舍命的这份爱，那就是讲的他的救赎的爱子的血。基督不舍命，你我无盼望的。而基督舍命之后，你我的唯一的效法之道，就是舍命之道。做牧师来讲，就要喂养舍命，为教会弟兄姐妹舍命。那弟兄姐妹呢，也要彼此之间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命。可能我们极少有人思考到这个问题。你信的耶稣是需要舍命的，你知道吗？我再讲多一遍，一个信了耶稣基督的人，要舍命的，要舍掉你的命。耶稣讲得很清楚，你要想得到生命，你必先舍弃生命。一个不肯舍弃生命的人，是不可能得到这个生命的。那这个话讲得很抽象。讲的稍稍的具体一点呢，就是利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利己，还是利他？这难道不是？是明理吗？是利己还是利他？可能我们不习惯利他，因为我们习惯了利己。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极少站在对方的益处去思考问题，极少，总是想到自己的舒坦，想到自己的情绪，想到自己的痛快，想到自己的畅快淋漓。我们极少去想什么是基督的心，什么是基督的舍命，什么是基督的流血。基督为你我死，你我能否为基督而活呢？你要想为他而活，你首先第一个要效法他的死啊。其实坦率讲。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来讲，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说：假如恐怖分子来了，请弟兄姐妹躲一边去，让我站在前面，死我也得死在弟兄姐妹前面。我讲完这个话以后，我觉得好浪漫呢，这样的机会可能百年不遇啊！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一语成谶，真的有恐怖分子来了，让我真的挡在前面，我为此舍命，我荣耀不已啊！感恩不已啊，但是坦率讲，这样的机会难得，不容易得到这样的机会。谁有这样的幸运得到这样？哪一个牧师有这样的恩典呢？竟然能够得到一个喂养舍命的机会，多宝贵啊！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意思吗？舍命不是浪漫主义啊，舍命是平常的小事情。舍命是平常心，做一些平常事情。遇到情景、遇到光景的时候，你是否愿意谦让？你是否愿意让利？你是否愿意利他，而不是利己？从利己、利他开始，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人？这是对我们的灵魂拷问。大家听得懂的意思吗？对我们灵魂拷问的意思，未必是做一些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那是平常的一些小事情，你是否愿意谦让呢？这个是难的， 这是不容易的。啊，一个利益临到你了，你是否愿意让给他？让给你的邻舍，让给你的弟兄，让给你的姐妹。这种利己与利他的选择，在基督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之后，我们如何去面对主？这一件事情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拷问灵魂的项目，每天都在拷问我们的，我们每天都有这个机会，不难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其实不难的，就是你是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拉就知道，马上就知道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呀，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命，你其实你所得是大过你所失的，为什么？因为你得蒙救赎了，你那么多的罪孽罪债都蒙赦免了。看不到吗？你怕吃亏吗？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家人，就劝我，哎呀，哪有像你这么傻呀？我说我怎么傻了？怎么跑去信耶稣啊？我说为什么信耶稣是傻呢？信耶稣那是要吃亏的呀，你还要十一奉献。你还有爱心奉献，你还有拆船奉献，钱都离开你的口袋，你还不傻呀？我听他讲完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但是你得命了呀，你得了一条命，还有什么能与你的生命相比呢？你原本是要死去的人，如今神让你活了呀，那可是救命之恩呐！你得蒙救赎，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得蒙救赎，如果是一份恩惠的话，那么得蒙赦免则是你的平安了。凭什么平安你？你凭什么心里边得享平安呢？坦率讲，第一个要件就是你过往所犯的罪蒙神赦免了，否则你安个哪家的头啊？安不了的，你不得安宁的。想想是不是个道理？你不会有平安的，你的罪债没有赦免，你欠银行债250万，你能睡得着觉吗？睡不着觉的，银行债还好，按照1%、3%、5%，哪怕6%、7%，都还是有一个盼头，啊，30年以后我就把债还清了，在美国买房子。往往就是一欠债的欠有30年、20年的，每个月还几百块钱、上千块钱，钱多点的还1-2千块钱、2-3千块钱，那就是一个借贷的关系，也还好。但是如果说你向那些高利贷公司欠的债呢，有很多人是靠刷信用卡把生意做起来的，把人生展开的靠刷信用卡的。信用卡你一旦还的再拖延，那就得13.99%啊，再不行的24.5%啊，高的话可以达到39.99%的利率的，那是要人命的。这些还不算是坏的，还有一些坏的是私人贷款公司抵押你的房产、抵押你的车子、抵押你这条命啊。广东话讲，这些债叫做打遗窿、大耳窿，我不知道中文叫的什么，国语叫的什么，普通话叫的什么，广东话叫打遗窿的债，我不知道国语、普通话叫的什么，反正就是那些高利贷放高利贷的人，这些是很对，就是高利贷。伟生告诉我的高利贷，打遗窿就是高利贷。我觉得国语没有像广东话那么生动啊，广东话的这个描述大耳窿，耳朵有个洞，耳朵很大的洞，哇，很可怕。大耳洞，就是这个债你基本上还不清了。你一个欠债的人何以平安呢？但是在恩典 当中，你的债都蒙赦免了，你这一生的债都得赦免了。你记得跟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两个强盗吗？记不记得？这两个强盗有一个讥笑耶稣，耶稣根本就忽略他，任凭他，你要说什么你就说吧。另外一个强盗说话了，他的主啊，他就说那个强盗的，你我被判死刑是理所应当的，然而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他是不应该的，他是圣洁的，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就对他讲：“主啊，求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耶稣说：“你今日就要与我同在乐园了。”就在主的这一句话当中，这个人所有杀人犯呢、杀人放火、偷坑拐骗、奸淫掳掠，全部被赦免了。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全部被赦免了，通通被赦免了。你平安是这么来的。你罪债蒙赦免，你想想这一生你亏欠了多少人，欠了多少债，未必是钱债，对不对？有些其他的债，你也是欠了不少的，得赦免了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谁赦免你？谁有一个赦罪的权柄呢？在福音书当中讲了很多很多很多遍。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记得吧？这个赦罪的权柄的目的是让我们得平安的，呀，这个意思就是能够使我们罪得赦免，凭什么？是凭着他丰富的恩典，呀，罪得赦免，人得平安，呀，也就是圣经所赐给我们，在恩典当中的第一彰显，求神就呀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他的恩惠和平安当中，能够得享这份丰富的恩典。好，第八节张扬读一下。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那刚刚讲的恩典的第一要件，如果说我们是从一个 negative，是一个负面的角度来描述的话，那么第八节开始从一个 positive 的角度来讲，你不是单单罪得赦免，你不是单单得了一个机要的平安，其实得平安是一个信徒的一个最低标准、最低的水平。连平安都没有得，你怎么走天路呢？所以平安是我们的平安的脚步嘛。你走的每一步如果不平安，你脚步是虚的，不踏实的。第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这个丰富的恩典呢，还会将聪明智慧赏给我们的，而且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呀，如果啊，我这么跟你讲。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没有发现你是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那是有问题的。我再讲多一遍啊，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没有体会、没有发现自己是越来越充满了上帝的智慧，上帝给的聪明，使自己的头脑都跟以前不一样。如果你没有这种体会，那其实是你的信仰出问题的。你听懂牧师的话吗？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发现你的头脑还是跟过去一样傻傻笨笨的，然后做什么事情吧都是懵懵懂懂的，没有一个比你信仰以前更加聪明、更加有智慧的变化，那是有问题的，是表明你跟主的关系没通透，还有障碍。那我这么讲是一个从反面的方面来查验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不是如此这般？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帮助我们 是进入到上帝的智慧里面，来到他的府库当中去观测、去欣赏他的仓库，天上的仓库何等的丰盛。我们人也完全变了，满有智慧，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满有爱。你会越来越经历他的这个聪明和智慧，那表明我们的信仰呢，其实我们还没这个路还没走对，为什么还没摆正？我们可能还在某些事上挣扎着。我就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我常常喜欢拿我自己做见证，拿别人做见证的话呢，容易讲得不全面呢，或者甚至得罪人也不一定。我从小到大被我的父亲说我是全家最傻的孩子，四个孩子对我的评价就是傻，我姐姐呢厉害，我是傻。我弟弟聪明，我妹妹贤惠，他原话这么讲的：汪衍厉害，我以前叫王星嘛，天上星星的星；汪星傻，汪宇宇宙的宇，我弟弟；汪宇聪明，汪娜贤惠，我妹妹叫王娜。他爸爸对四个孩子的评价是这个。然后几十年过去了，我当了牧师了。然后他01年患了癌症。他有一天就问我，他说：“儿子啊，为什么我将我的儿子都奉献给上帝的，他还让我得癌症呢？”我全家人都在，姐姐、弟弟、妹妹、妈妈全部都在，在医院的病房里，他问我这个问题。2001年，他问我为什么。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爸爸，你知道吗？人生与人生相关的问题，与方向有关的问题，与未来相连的问题，你是没有办法用为什么去提问的，除非你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是如何发生的，我也可以给你解释，什么时候发生的，也可以告诉你，在哪里发生的，也可以说明白，就唯独没有办法用为什么来回答。你比如说，你为什么你是我爸爸？我为什么是你儿子？我为什么从小到大被你说成是傻？这个可能可以解释。我从小到大喜欢讲江湖义气，为我的朋友两肋插刀，喜欢打架，遍体鳞伤，但是也不后悔，也要为了朋友讲义气。所以我爸爸说我傻，说傻是真的，真的是傻乎乎的傻。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等到他患了癌症以后，我跟他讲的每一次跟他对话，每一次跟他谈话，他最后有一次他跟家人讲，他说我呀，在教养儿女、管教儿女。和认识儿女的事上，我是一个失败者。大家都安慰他：“不会啊，你看你现在，你的儿子女儿多优秀啊，来病房看你，从医院走过来，回头率都是200%。”然后我爸爸那都是表面现象。从本质上看呢，我最不了解的、最看漏眼的就是我这个大儿子，说我。我从小，他从小到大，我认为他傻。他今天他来到我面前，我发现他变了。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我不认识他的话，带着智慧、能力、聪明，我不认识他。但是现在我认识他，因为我认识他后面的主，我知道原因。上帝给了他智慧。我跟你讲的一点夸口的意思都没有，乃是说，在我一个这么毫无可夸的生命当中，上帝尚且可以赐给我智慧，让我生命有改变，更何况你们。我在神学院里边告诉我的同学说，我在我们家口才最笨，他们不相信呢。我在我们家，我在神学院被称为是讲道王子的，也是希腊王子。 就是我的希腊文和讲到的成绩的神学当中是不错的。他们都认为你的口才已经在我们班是一流了。你说你在家口才最笨，那岂不是说我们这些笨到没边地了，没天地了？我就以后不敢说话了，我怕讲话伤害他们。但是我讲的也是真的。有一天，几个神学同学到我们家来吃饭，他们来广州来看我，我也刚好在家，在我们家吃了。我们家孩子全部都回来了，他看到我在我们家兄弟姐妹之间讲起话来，我都是全家最没有声音的一个。我跟我妹妹稍稍说话，她也厉害，她也是小辣椒。我是口才最笨的一个，我跟我妈妈比较笨一点，都比基本上插不上嘴，因为我讲一句话呢，我姐姐可能可以讲10句话出去，快，她反应很快，聪明得很。我弟弟更加是语惊四座，说一句话来，所有人都笑，哄堂大笑。他来讲小品啊，包你们个个都欢迎，他比赵本山那些厉害得多，他真的比赵本山厉害，比今天那些脱口秀的人都不如他，他是很厉害的。他讲的随便一句话，大家哗就笑了。我就不懂笑什么，因为他的话都是我从小听到大的嘛。但其他人笑啊，我知道笑的内容，但是我是已经很麻木了嘛，太了解他了。但他真的比我聪明的。我妹妹也是嘴巴也是小，她是家最小嘛，她最有撒娇的权柄。小辣椒喳喳喳，吃吃吃，喳喳喳，也很厉害。我是在家是被其他的人都瞧不起的。我说话比较结巴，讲话我结巴比较慢，不如他们。这也是真的。但是呢，当我去讲出关于圣经的道理、人生的道理的时候，他们几个都安静下来了。每次我讲话，他们都很怀着一个很敬畏的心。哦，我们家的牧师、传道人在说话，他们都信得住嘛，安安静静。以后他们也敬畏神，也不插嘴，也不说话。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说的话当中有神的智慧，有神赐给你的聪明。我们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是因为你背后的主、背后的耶稣的缘故。我们心生敬畏，因为你口出恩言，口出智慧聪明的话语。我盼望这样的话语给弟兄姐妹带来鼓励。如何得来？第一是神赏赐的，第二是我们圣洁和努力的功效。我们总要在神的话语上，是拼了命去下功夫。我觉得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同在一个教会，就允许我给大家下个基本读经的基本要求吧。我是这么做的，我也鼓励你们效法我。我一年的读经基本是读4遍，一个季度读一遍，每一个季度读一遍圣经，就是泛泛的读，就是翻，初读，快快的读。每一个季度读一遍，一年读4遍，然后精读一遍，就是比较稍稍经过思考，有的时候略略做点笔记。4遍，最近我比较少，最近我身体出现一些专注力、集中力不足够的事，这种光景发生，我会比过去差了。但是我这几十年都这么过来的，请大家为我祷告了。我最近睡眠不太好，专注力、精神度只能够刚好满足现在牧会的需要，其他的我就很需要休息。有的时候，我拉大提琴，坦率讲，是我读书、读经、看报这个用脑子之间的就松一松脑子的方式。啊，每一次我一拉琴，我脑袋得到恢复，得到休息。 所以我是这一辈子也是离不开音乐了。离开音乐的话，我脑子会受不了，再加上我出车祸，耳朵也是，脑袋也受过伤，所以是很容易痛，很容易不舒服的，一动脑子就容易有大的压力。那怎么办呢？那我通常就是写讲章的时候，写1个小时、半小时、45分钟，我就起来拉15分钟的琴，拉完琴了又可以继续写了。所以拉琴是我的一个休息，当然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享受了。我在1个月前开始学大提琴谱的一个新的名单，大家可能都听过吧？滴答滴答滴答，哒滴哒哒哒哒当哒滴。滴答滴答，哒哒滴答，哒哒滴答。大家听过这个曲子？这个曲子也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个曲子，让我能够想起当年，就是犹太人受逼迫而带来的苦难，也成为一个新的鼓励，让我为犹太人祷告，为以色列人祷告。每次我拉这个曲的时候，我都在为以色列人祷告。所以这首曲子是让我灵性也得到洁净、得到更新的一首曲子。那从礼拜三大前天，我开始学圣母颂。圣母颂也是听得我就是感动不已。老师拉完一遍以后，我当时就泪流满面。他问我感动的 point 在哪？我说我能够感受到一个平常、一个普通的姐妹，她腹中怀的胎竟然是基督耶稣，竟然是上帝，她所经受的那个痛苦、那种劳苦愁烦、那份压力，那常人无法理解啊！她内心当中的伤痛，没有人知道，她谁都不能分享的那份孤独，我就听。圣母颂，我听了我就落泪了，我就跟老师讲，我这首歌要好好拉，拉好它，拉好它，让自己成为一个平常灵修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可以去使用的一个工具和器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里，在圣经里面，是多而又多的努力吧。神没有亏欠我们，第一给了生命，第二给了平安，第三给了什么？智慧和聪明啊！我不怕跟你们讲，我如果不信耶稣，我不当传道人，不当牧师，不牧养教会，我今天所有的智慧全归零。以前的我真的不是这样子，我没有今天在你面前所活出来这份沉稳、老练和成熟与智慧，没有，我不敢夸口。我所有的今天在牧会当中所彰显出来的上帝的荣耀、恩典、成熟和老练、智慧和恩典，从基督那里来的，我个人一点都不敢去夸口，一点都不可以，真的。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懂我说的话，我跟弟兄姐妹在私下交往谈话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也问我，牧师，你的成熟与老练是从何而来？怎么你能处理这件事情，如何的平静安稳而不害怕呢？有人来破坏教会了，有人来拆散教会了，但是你能干净利落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站稳立场，说对的话，做对的事情，这可不是从一般人那里来的。我说对，从神的话语来的，从圣经中来的，从恩典中来的。没有基督，我一无所有。前天我遇到一个准备当牧师的一个神学生，他就问我。他说：“我也想当牧师哎。 我想当传道人呢。王牧师，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才行？有的时候我竟听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无厘头的问题，怎么问我这样的问题呢？我说你不是有呼召吗？有啊，你不是读了神学吗？读了。我说那你就按照你的呼召，你的装备去做你当做的事情啊。但是我害怕呀。我说你怕什么呢？怕他牧养的教会不够光鲜亮丽，不如他的伙伴的教会那么多人那么兴旺发达，他还怕这个教会奉献养不起他。我就回头问他，我说你真的有呼召吗？一个真正有呼召的人是不会害怕这些东西的。我说养不起。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上帝养不起你了，是神的名受羞辱的。上帝多无能啊，对不对？养不起他的仆人，养不起他的传道人。你是想说这个意思吗？这不是，会不会有别的可能性？我说有，可能你就不是上帝所呼召的那个人喽。那结局是什么？我说饿死了，那怎么办？我说饿死就饿死啊，你为什么不可以去死呢？基督都死了，你凭什么不能死啊？去死去！我说你想走这条路，你只能带着一个必死的心智，否则你不要走，走不下去的，你没有恩典。从上一堂课开始讲，你没有这个中心，你从这堂课开始连接，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恩典。一个不忠心的人，还奢望从神那里得恩典吗？这是不可能的嘛！不要奢望，千万不要把当牧师、当传道人当做一份职业，那你就叫做完蛋了。你彻彻底底的毁了、废了，因为牧师传道人不是一份职业，是一份生命，是一份舍命。如果没有这个生命与舍命，请你不要当牧师。昨天有一个也算是好朋友吧，其实是一个文化基督徒，有人劝他当牧师，有人劝他去牧养教会。我就跟他讲，我说马丁路德说了，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让你全时间奉献当牧师传道人，你要像逃离地狱的火那般逃离去当牧师，我就告诉他，我说牧师这活儿，牧师这份工，不是人干的，你做好这个准备，你当了牧师，所有的羞辱，所有的冤屈，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缺乏，所有的一切，你都会经历的，而且会走到你人生的底线，不撞南头，你不会回头的，一定会走到那个濒临死亡的那个地步，而仍然在神面前说：“我是忠心的孩子，我是忠心的门徒。”你才有可能。被主从40天的试探当中，从魔鬼的手中把你给拉回来，否则你不可能的。至于死地而后生，一个人若想得到生命，必先舍弃生命。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我们有些人说：“那怎么我还没有呢？”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哪里赏赐给你，你不知道。我猜，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恩典在哪里？智慧在哪里？聪明在何方？我怎么还是那么傻乎乎呢？记忆力又不好，学习能力又差，干什么好像都不成功，这辈子好像一辈子就是失败者，有没有？不少，讲这样的话人不少。其实是有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样讲呢？因为神所赐给你这个借着恩典，他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赐给你，而且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是在我们的信心里的。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已经把这样的丰富的智慧、聪明赐给我们，我们就会凋凋零零的、零零散散的去领受这份恩典。但是如果说我是在信心当中去领受，而且领受那些神已经赏赐我却没看见的那些恩典、那些聪明和智慧，你必有一天会经历你所相信的。这样的话，我要多讲一遍，我担心你们听不懂。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聪明与智慧是在我们的信心里，这是概念，definition，是的概念，是 definition。听得懂吗？在信心中，不在我们忧虑中，不在我们的眼见中，不在我们的捆绑中，不在我们的朦胧中，no，就在我们的信心中。如果我们不用信心去领受，我们一辈子都经历不到这个聪明和智慧的。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我这样的250，我这样的傻乎乎的，我就相信上帝已经把这个聪明智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了，我就相信他，我早就相信他。我还没有的时候，我就已经相信他了。我这几十年就一直在经历这一句话：上帝的智慧与聪明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的。在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领受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了，只是我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仍然相信他。我就跟主讲：“主，你说的话要算数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你那里。”毫无转动的影儿。你是信实的神，你是信实广大的主，我相信你。我回想起我初信到现在，我就凭着一个简简单单对他无条件的信任相信，神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打折扣。我觉得我这条命啊，就是在信心里得蒙拯救的，我就是相信他。很多人当时说我是阿 Q，我说我不是阿 Q，你是阿 Q，我说我不是阿 Q，你是阿 Q，我不是阿 Q。他就问我标准在哪里，我说阿 Q 没有耶稣，我有耶稣。一个有耶稣的中国人就挣脱了阿 Q 的咒诅，一个没有耶稣的中国人，他永远都是阿 Q，离不开阿 Q 的。阿 Q 最大的本事是什么？精神胜利，对不对？他会去找吴妈，对不对？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是两个人，他毫无可夸。鲁迅呢，这支笔啊，写我们中国人写得很毒啊。把我们所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入木三分的刻画得淋漓尽致，让每一个中国人毫无可夸。所以鲁迅不会被任何一代统治者所欢迎，不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自己问问自己，请问， 回到家，你面对师傅讲：“我有上帝所赐给我的聪明与智慧吗？而且是充充足足的。你有吗？”说没有的人要警醒了，说有的人要继续在信心当中去仰望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把同样的道理想教会，请我们教会有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智慧与聪明吗？阿门。人软弱，教会不软弱的。凡是在教会里做的决定，我们可以很放心，从神而来的。我们心中有个底线。我们教会呢，在同工会里边，我们每件事情借着同工会的会议记录做决定。大家一起聚在那里，圣灵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很卑微的人。但是我们聚在一起，在教会的环境、同工会聚会里边，大家代祷的事项、讨论的事项，一项一项经过，神就在那里保守。他的充充足足的智慧与聪明，就借着这个同会一点一点的彰显出来。你要是不信，你把同会的记录这几年全部拿来看看，你会发现，原来上帝的智慧和聪明，就借着我们这群软弱的弟兄姐妹，充充足足的彰显出来。借着同工会，借着教会的会议，我们处理了多少奇难杂症的事情，多少奇离古怪的人物，多少非常不容易面对的光景与处境。凭什么？就凭着上帝的聪明与智慧，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在信心中不能站立，我们是无法领受神的恩典的。当然，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有限。呀，第九节，张扬读一下。
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呀，这里边讲的两方面，第一呢，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特别是教会，都是照着他自己预定的美意，就是自己没有发生以前他已经知道的，每件事情他都知道，每一件事情，因为他预定嘛，他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什么意思？人呐，知道奥秘的能力只有什么？只有过后看。我们通常之前是不知道的，之前看预定，仰望他，凭信心；过后看恩典，看奥秘，看他的旨意。一前一后这个角度，大家发现了？哪怕我们再多的聪明才智，也是从神而来的。这里没有说这恩典是用人的聪明智慧，sorry，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他自己的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赏给我们。哪怕我们有了聪明与智慧，请留意，也是神的，也不是你的。换句话讲，有一天，如果牧师退休了，离开教会的这个服侍了，去养老院了，或者去过一个退休的寓公的生活了，我几乎可以担保，我的聪明与智慧会大大的减少。为什么？因为我的所有的运作不在教会里了。我是被在教会的，到时候我也可能会参加一间教会，或者就留在自己的教会。如果我的存在没有令教会感到受影响， 那我可能会留在教会里。但是如果说我的存在会令接我手的教会的牧者、新的传道人感到不知道怎么带领这个教会，因为你的影响力太大了，大家都没办法听新的牧师的话，那我就离开，我就去别的地方去。然后不要影响新的牧师来牧养教会，让他更好的去服侍神。大家清楚我思考这个尺度在这里。呀，我也不知道今后会是怎么样的情况，神让我在这个教会待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期盼着有人来接我的班，我也稍稍陪一陪他，把他扶上路。呀，我这个呼召是对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人必须是从神而来的，不能从人而来。我曾经是按照我的感动感觉想物色一些人，但是我发现我好像太渺小了，我只能祷告求神赐下这个人。呀，这个人不合适，我也不能随便把担子甩了，丢了也不负责任。所以，请大家为这事情祷告。我今年11月底我就67岁了。所以，往大一点讲的话呢，其实就剩个2年多、3年多的时间，就到人活70古来稀嘛。当然，70也未必就马上要下来，也是可以陪新的传道人。一段时间吧，把它扶上路，扶上位。但是道路在哪里呢？只能求主来带领。我不会陪你们到永远的，不会的。我总要离开我自己的身体，我的生命也会结束的。年老了。也要考虑让年轻的来接我的班，这个话我讲了很多遍，也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也相信我的存在和我的离开，都是神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有一天这件事情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将荣耀和颂赞归给神，一起说哈利路亚，主感谢你。我可能未来吧，这几年我会去一些某些神学院去走访一下，看一看哪些人可以接我这个班。请大家继续为这事情祷告了。愿神就继续的带领教会的脚步。我们深信有他的美意，有他的奥秘。好，第十节，张扬。
让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这里最核心的就是同归于一。你会发现在新旧两约的信息里面都充满一个同归于一。出埃及记，雅各带着70人下埃及之前，就有约瑟在那预备，对吧？预备了20年，当了宰相。他的生命也在那里呢，得到了锤炼。他去，原是为他的家人预备地方，避过一场饥荒，一场死亡。以色列人就下到埃及了，大家都以为以色列人是什么？去逃难的，躲避饥荒的，殊不知。在上帝的手中，以色列下埃及的目的竟然是预备教会，把神的子民在那里。圣经说，单单男人，成年的男人就有60万、65万。你算平均每一个家庭4、5个人吧，2、3个娃， 那起码也是250万呢。当时的埃及只有150万人，而以色列都能生啊，女人都身强力壮，特别能生。啊，男人也是身体强壮，以致他可以生养众多。这一次我们去维也纳，在那个国家博物馆那里门口，就见到一个犹太人的家庭，生了几个孩子了？方舟，你记不记得？方
六
舟这样，
个。
六个，生了六个娃。对了，生了六个娃。我们跟他合影，拍了张照片。当摩西去到埃及，跟埃及的长老们、领袖们分享，他要带他们离开。一开始也是不容易的。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也是不想去的。为什么？都我是谁呀？我凭什么？我能够把以色列人带离那里呢？在40年前，我还是个杀人犯呢。我40岁的时候杀两个埃及人，现在40年后，我80岁了，我还能干什么？神就吩咐他：“你不要看自己啊，40年前没让你去干这个事情，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满足。”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现在满，时候到了。请记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就是日期满足不是你我的日期满足，是上帝的日期满足了。而且这件事跟你我可能没关的，超出你我的理解度的。但是我们最终会发现，原来所有的事情都会同归于一，就为了一个目的，彰显上帝的旨意。他要让属于教会的人、属于上帝的人聚在一起来敬拜他，跟我们今天一样的。你我都在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凭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愿意来听门训、守主餐、守主日？为什么在一起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是我们生命在神的日期满足了的时候，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也一定会面对的，没有之一，没有例外。请问你在基督里吗？你是否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呢？好，我们就讲到这里，请留点时间给大家提问吧，还有10来分钟，请大家提问，谢谢。今天讲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张扬。忘了。忘了，姑且暂时不打你，怎么办呢？
恩典。
默默说什么呀？默默说就有点犯规了，你总是偏心这娃，没错，默默讲的对，就是恩典。这一段也是教会论的第二个核心价值观。就是恩典，第一是忠心，第二是恩典。这次我主日学的就按照这种核心价值观一个一个跟大家讲。那今天的功课呢？我们可讲的范围很宽， 但是我希望大家呢，讲的时候，首先是把这个6到10节的恩典论给说明白、讲清楚，到底保罗是如何在描述这个教会论的恩典观。先把这个恩典观讲清楚，然后你再联想和应用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成长、你自己的应用、自己的关联，好不好？能够写进来，大家写一写，假如可以，我相信这个会帮助大家生命当中有真实的成长，而不要混日子啊，混日子多可惜啊，好吗？如果今天迟到的、晚来的，也可以看教会的笔记、看教会的录音，都还是可以补足的。可以，我发现你迟到啦。嗯，白雪也是来来走一走，走一走来一来，好像有些事情要处理，是吧？求神怜悯我们了，我们其实是，离开了基督耶稣，我们都是毫无盼望的人，也是可怜的人。都没话讲了吗？那我就下课了。这个时间是提问的时间喽。那说明大家都学得很好了，不需要问了，对吧？
牧师，我问一个问题，
请问，
就是第10节，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那个天上主要是指那个神，还是指什么？还有地下一切所有，一切这个是指什么？请你解释一下，谢谢。
你能不能打开《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想想读一下。
牧师，我再问你，等一下，
什么？
我
不
在
方
那
便。
个，我现在在外面晒太阳，所以就不是特别
OK，OK，okay.
快。
Okay, 那张扬读2章5到11节。
好，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OK，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一节经文其实就解释了1章10节的底牌和内容了，想想。
牧师，你再说一遍第几章第几节，我看一下。
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
好的。
你读读这一节经文，你就大概了解你所问的问题答案在哪里，好吧？这个你有能力 summarize 的。好，还有什么问题要问？
牧师，我看了我那段经文，就是第10节，我那上面打了一个问号。我再想想吧，不懂我再问你吧。
好的，好的。其实你可以读得懂的，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啊，这里边就讲的第十节讲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这两段经文放得很明显的，你应该有能力读得懂的。啊，这和今天的这个经文，也是异曲同工之美的，讲恩典。恩典的前提是什么？神得荣耀嘛，对不对呀？所以这里边 summary 到最后，他也同归于一，也就是在荣耀里，在信心中，在基督里，能够合而为一嘛。那就这样。那就方舟出来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就到这里了。默默在吗？哦，在，
在，
请，请。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今天的宝贵的时间，我们学教会论的第二课，我们学习，恩典，主，求你在今天的学习的当中，让我们真的认识到原来什么是恩典。呀，是你得到荣耀，主耶，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恩典的作为。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课堂，所布置的作业，让我们能够把恩典论能够陈述清楚，从以弗所书1章的第6到第10节。也求主帮助我们，不仅是厘清这些道理，也让我们能够将我们所学习到的与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连结，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与主你所赐下的恩典是有怎样的关系？让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否与基督同归于一？与天上地下的，我们都口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求主你赐给我们悟性。我们也凭着信心来领受，你已经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由主你所赐下的、你所造的形象和样式，和你所已经白白赐给我们这一切的丰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